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很久没有讲到了。我以前每一次回国，如果好长时间啊，我回来都有一种担心，说还会不会讲到了。原因是这样子啊，就是现在讲到不是讲到跟那个什么做报告不一样啊，不是说是自己都准备好想好了怎样子，真的是需要靠着神的提醒，怎么样来讲中间每一个这个观点一个 point 的另外一个 point 怎么样来就是来这样子来把它讲下去啊。所以呢好长时间没有讲，你就对这个过程不是很熟悉，所以有的时候想哎呀还会不会讲了啊。这还是继续讲这个题目成长的喜乐。我一开始想回顾一下啊，这个回顾一个是为了为大家的缘故，更主要的是为我自己的缘故啊，就回想一下过去这个系列里头讲了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就是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如果你去看右边的话就是生意盎然的充满了生命，但在左边呢这边看到的就是一个就是个坟墓，而且在整个地方呢就没有什么没有生命在里头。我们就用这个来形容，说是在这边呢是上帝原本所定义的人所生活的地方，应该生活的状况，这个生命状况。但是可惜的是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呢却生在左边左边这个地方。我曾经也用另外一个比喻叫做死因幽谷啊。这个死因幽谷呢并不是说这里头用我们人的意义讲没有人活在这里头，而是我们一出生呢就活在一种我们现有的这一个属肉体的这个生命状态。这个生命状态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在过去不管你是就是活了多少岁啊，你在其中所经历到的实际上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或者说我用这个比喻里头所描述这个山谷的生活。这个里面的生活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说跟上帝的生命所断开的一种状态。天然生命并不是说是我们人所说的没有生命，而是说生命因着跟上帝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泉源断开之后，用我们每个人里面残余的生命力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生命。其实属肉体的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它怎么样来的呢？我们就讲到说，如果每个人这个生命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然后父母的生命从属肉体的生命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来的，一直推上去就是从堕落的亚当夏娃来的。而这个生命怎么样产生的啊？就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地上没有这种生命的。没有属肉体的生命，上帝所造的生命本身就是属灵的生命，给亚当的那个生命就是跟上帝连接在一起。但是呢他们相信了撒旦的谎言，这个谎言呢的一个关键的特点就是说我不像神。因为撒旦不是当时告诉夏娃吗，如果你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就像神一样。那这里的给他所听到的给他的暗示是什么？暗示就是他不像神。你看没有，地上本来没有一种生命叫做不像神的生命，只有一个像神的生命，因为亚当夏娃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这种生命。但是当他内心里相信自己不像神的时候，渐渐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用我们一般人来看，这地上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如此呀，对吧？没有一个的人的生命今天真正像神的，所以就会觉得这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所说这一个真实的生命背后是基于谎言，其实原因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啊内心里所相信的东西就会用我们外在的生命来表达。所以呢今天所说这个我们外在的生命是出于谎言，不是说这个生命不存在，不是说这个生命是好像只是一个用我们来说好像我们都在看幻觉，而是本身一个谎言间被表达出来了，被彰显出来了，对吧？这就好像你在一个比如说是电脑里头你可以装不同的程序吧，你装一个非常好的程序，假设说这个电脑有非常好的功能在里头，如果你有个非常好的程序在里头，那它可以把它的这个功能表达出来，那今天就表达出来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电脑。但是你给同样的电脑里头甚至也有这个好的程序，但你把病毒植入在其中呢，它接下来表现出来的就有问题， 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外在的生命是里面的东西，里面这个程序的一个表达。所以当亚当夏娃相信自己不像神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变成一个属肉体的生命，就是跟上帝所分开的一个生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所相信的生命，我们所接受的对自我的观念、自我的意识，其实都是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文化、从父母、从家庭这样子得来的。那这些东西源于什么呢？最终来讲，也源于这个亚当夏娃所内心所相信的谎言。所以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肉体里头的自我意识，就是亚当夏娃那个大的自我意识里头所生出来的。从这个意义，我们也可以知道，全人类真的是包在亚当里头啊。然后呢，但是我们在讲到说，圣经里头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他道成肉身，然后他死里复活，他在这里所做的关键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关键事情是把人可以从属肉体的状态，从这边生来的属肉体的生命，今天带到属神的生命这一边。当讲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绝对不把它当做一个只是历史上的事情来讲。很多基督徒啊，其实看待这个事情，比如说你去看每个教会都有信仰宣言吧，对吧？每个教会都有信仰宣言。我们以前也知道有使徒信经，有尼西亚信经，里头总结了基督徒基本的一些信条。但那些信条里头你去看啊，其实往往讲到这些事情，比如我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信怎么样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基本上是在讲一个历史的事情。而圣经里头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事情讲而已，或者说当然它是一件历史事情，但是关键在讲这件历史事情跟我们每一个人到底中间的那个关系在哪里。用圣经里头彼得前书一章三节，他讲到一句话啊，他就是神啊，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你看没有，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不是讲历史上有一个人物他叫耶稣，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死里复活了。如果只是那么一件事情，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说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就意思说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了，我们已经重生了，他重生了人类，重生了人类。那这个重生了人类，我今天就不仔细讲了，他我们前面有讲过，这是讲到一个属灵的事情。神造亚当夏娃的，造亚当的时候，对吧？造亚当的时候，把全人类都包在他里头。上帝吹一口气在亚当里头，过后在夏娃身上就不需要吹一口气，因为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取出来，那一个肋骨里头已经有这口气了。然后从亚当夏娃所结合所生出来的孩子里头也有这一口气了，所以后面不需要再吹这一口气，他只要在这个源头上吹了一口气，就改变了这一个源头所生出来的一切。同样呢，在耶稣基督，当他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不只是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而是让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人都死里复活。然后我们把这件事情呢，就叫做福音。你要想啊，如果不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不能够成为福音；如果这事情发生了，只是耶稣基督自己死里复活，也不能够成为福音，因为只是说他死里复活了。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当他这事情发生的时候，是直接改变了我里面生命的本质，那么这个就是福音了，对不对？这样才称为福音啊。这是我们所讲的一个基本的观念。然后我们在这个基本的观念里头就讲到说，本来人生在这个死因幽谷里头，没有体验到跟上帝结合在一起的那个样的生命状态。然后呢，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把我们从属灵的层面带到那边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需要怎么样？需要接受这一个属灵的事实。对于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就意思说，如果耶稣基督以前没有来，没有做成这个事情，我们没有人有选择，我们只有一个天然的生命，只有一个属肉体的生命，这个就永远就活在这里头。但耶稣基督通过他死里复活，在他里面包含了一个新的我，就好像我今天啊，我属肉体的生命，那最终那个最终在哪里？最终在亚当里头嘛，对不对？所以亚当一开始在的时候，我已经包在他里头了，只不过这是在属灵的层面，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肉体已经在他里头了，对吧？是我属灵的那一个生命里面的那一个生命包在他里头了，将来有一天当我出生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对不对？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没做成这事情，我只有这么一个生命。但是耶稣基督做成了，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那一个生命。今天对我来讲呢，就有一个选择了，我是继续保守我天然的这个生命在这里头发展呢，还是说耶稣基督做成了一个新的我，那个新的我已经做好了，当我明白耶稣基督做成的那一个是其中有一份，就在它里面包着其中有一份是我的时候，是新的那个我的时候，我说我要成为这一个，我要让这一个我成为我，对吧？这就是我们人要做的选择。这个呢，是我们经历上的重生。那在属灵意义上的重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发生的。那今天一旦重生了之后啊，重生着，当然我们在这样子讲是把圣经里头观念讲出来，但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讲，这实际上是非常可以说是好像没有多复杂的一个经历。当有一天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像我们以前，我以前根本都不明白圣经里所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要说那时候不明白，过了10年都没有明白，对吧？过了15年都没有明白，过后才开始渐渐明白的。所以呢，经历上没有那么费解了。经历上，当你真的愿意放弃自己原来天然的生命，想接受耶稣基督给作为你的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改变了。那改变其实很简单，你会发现，哎，我以前信不了的，现在就信了。我以前对圣经不感兴趣，现在我就想知道神的话了。以前对上帝没有兴趣，现在想跟他有个亲近的关系，而且发现自己里面啊，真的有新的东西在渐渐的在改变自己。可能经历的不是很多，在很多方面可能还没有体验到，但你知道自己里头好像有一个那个种子啊，它已经发芽出来，你可以体验到它在你里面的一些改变，经历上就是如此。但是只可惜啊，大多数基督徒包括我自己信主多少年都没有真正听明白这个福音是什么。所以当那个时候，你虽然里面有属神的那个生命，但是你看到自己还有很多不好的错误的思想，真的是坏的思想，然后坏的一些习惯，对吧？骄傲或者什么之类的，只要你就是 你那些事情，当你看到的时候就也产生一种困惑，说哎呀，我已经重生了，或者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很多人是还不是想我已经重生，我是基督徒了，为什么我还这样子呢？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往我们就走上了律法的道路，因为我们或许我们天然也容易这样子想，而通常在教会里也这样子教导。你看没有，你现在虽然重生了，这只是讲你重生以前上帝把你的罪除去了，但现在你要开始好好努力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孩子，所以我今天要努力去胜过罪，我要努力去讨上帝喜悦，做这个做那个。结果后来发现你越这样子走上去，越发现你没有办法胜过其中的一些罪，而且自己心里头反而跟上帝的关系好像比一开始信主有的时候还更远，对吧？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当基督徒重生了以后，其实圣经里告诉我们，我重生了以后，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和性情，但是我外面属肉体的这一个生命怎么样？就像这个附图画所描述的，它还很成熟呢，对吧？你不管你是哪什么时候信主的，那个属肉体的生命已经长了那么多了，但是那个新的生命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在你自己的内心里头才这么开始，对不对？才那么开始。而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生命怎么样成长，关键的就是说要吃灵奶，就像小孩子要成长要吃奶一样。但是这个奶是什么，我们前面有讲了，当我们人看到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就像这哥林多前书讲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如果把其他的罪也加在这里头， 对吧？我们常见的那些罪，这些是当时可能比较常见的、比较严重的罪，我们就把常见的基督徒的那些罪，比如真心嫉妒呀，对吧？比如说骄傲呀，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或者贪心呀，或者爱世界呀，或者什么样子的，把这些罪加在里头。如果看了这样子的圣经，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就是告诉我不能承受神的锅，所以是一种威胁。但是你看没有？圣经上不是这么讲的，属灵的婴孩所喝的奶，神给他们的话的说什么？他们当中有这样子事情的时候，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他们当中外在的生命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保罗完全不需要写哥林多前书，那么多篇幅就在指责他们的罪。但是呢，他却告诉我们，虽然你们外在的生命有问题，但你不要去看外面这个属肉体的生命，相反，你应该看你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一个属灵人，他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对不对？这种做法呢，并没有姑息人的罪。他告诉我们，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他并没有姑息人的罪，但是他却在一个肯定人生命本质的这种前提之下来指证他们。而这种指证跟我们天人的指证不一样，天人指证认为你不好，所以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你需要渐渐修改好。但是只要一个人重生了，他告诉我们，你今天做这些事情不是你不好，是因为你好，但是你不知道你好，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一个在肯定意义上的一个指证，而不是在否定意义上的一个指证，对吧？当然我们也讲到说，属灵的婴孩成长其中一个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那一次就讲到是属灵的恩赐，这个就算对属灵的婴孩一样，这个阶段也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通过自己属灵的恩赐所领受属灵的恩赐去帮助别人。然后也讲到在其中婴孩要成长，其中一个非常婴孩小孩要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模仿父母亲，对吧？所以在那其中就讲到怎么样模仿天父，是从认识他是爱的那一位神，他怎么样爱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这已经讲到上次应该是第七讲了。第七讲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叫做自由的问题。你知道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还是属灵的婴孩，在这个层面其实不需要谈自由的问题，他们就是不自由，他们陷在罪里头，对吧？陷在罪里头，他们不自由。但是他们现在的关键问题还不是认识自己怎么去得自由，那是生命继续成长才能够面临的问题。他们现在是面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都不能够清楚地看见自己里面有属神的那个生命，对吧？所以他们在看自己的肉体，而不是在看自己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关键就是要能够明白自己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新人。但是接下来就面临一个自由的问题。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当然多少层面多少的这种程度上，我们也要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先想一想，天然人一般人说到的不自由是什么天然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一想你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不自由是什么？当然做孩子的时候，一般小孩子的那种对自由不自由的理解，就是说你看在家里头什么事情都被父母管，对不对？如果有一天我没有父母管，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那就自由了。这是出于小孩非常无知、非常天真，也非常错误的对自由的一个看法，对不对？因为等着你后来你离开了家，假设来上大学，你会发现你有没有自由你当然你可以说是没有父母管了，对吧？没有父母管了，你在上学有没有自由？你今天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考试照样都拿 A， 没有吧？没那么简单吧？然后就算你上完学了，到公司工作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公司工作，你发现，哎呀，在公司工作，每个人都要面临一件事情，你有一个什么老板，老板就是说人说了算。我原来在保洁公司工作的老板，第二个老板非常会做老板的，他就让你知道他是你老板， 对不对？人家要给你那个什么，给你要说话那个什么一点的时候啊，你这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跟你关系不错。有一天脸一板，马上你就知道人家是老板，你不是老板，对不对？然后有些事情他要让你去做，当然是和基本上工作上的事情，那你就得去做，对吧？啊，每星期要跟他去见面汇报你自己工作的。如果你的工作做不好，到了每年还有这种叫做 annual evaluation， 对吧？根据这个 annual evaluation， 将来就决定你的升迁，决定你的工资的涨。如果你常常的 evaluation 不好，接下来面临什么？如果裁员的时候，你就是最先被裁掉的。所以有没有自由？没有自由。那等到来到学校了以后，哎呀，在学校没有在学校做 faculty 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学术自由，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一个直接的老板。但是不是真有自由？如果你在学校的话，当然你没有拿这个 tenure 之前，你面临这么一个压力。就算你拿到 tenure 了，就算你提 full professor， 如果你过后你拿不到钱，或者你的 idea。对吧？你没有好的 research 想法啊，发不了好的文章，是不是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后来的这些 consequence？ 所以是不是没有自由？我们常常人体验到，天然就体验到，在这个人生当中没有自由，这是一种不自由。还有一种不自由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那种不自由，就表现在说，在有的时候啊，你知道自己。你想这么去做，你也知道自己应该去这么做，但你发现你就没办法这么去做。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习惯上台紧张啊，当你今天要去面临一个面试，你需要给别人做报告的时候，或者你做学生需要给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这个 presentation 很重要，类似于这样子的，你是不是知道自己不应该紧张啊？你是不是知道自己不想去紧张啊？但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得不紧张，那是一种不自由吧。所以我们这个自由不自由这件事情啊，在圣经里头是放在一个基督徒啊成长逐渐到了哥林多教会啊，不是到了加拉太教会的这些生命状态的时候，他们需要直接去面临的一个问题。但事实这个问题啊，当然不是那个时候产生的，是那个时候才比较好的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才面对这个问题。但这个不自由这件事情啊，这是天然人每个人都面对的。你今天不信主也要面对，你今天做属灵的婴儿也要面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啊。那天人我们都知道不自由，那不自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讲那个之前，我想先大概用这个作为自由的这个定义。这个定义呢不一定很完全。这是我上次用的那张片子，就从 Wikipedia 里头他给了一个定义。我还是蛮喜欢这个定义啊，因为这个定义在其中的很多观念里头跟圣经是很相似的。比如他提到说自由意志的问题，自由意志的观念可以说是也是人的 common sense， 但圣经里头明显表现出来，对吧？圣经也不用这个词，但在基督教的神学里头，这个观念是非常明确的被提出来的啊。所以他讲到这事情，他在这里的定义说，在自由的状态之下，一个人可以怎么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所以本能的来讲，因为我们每个人有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被限制的时候就是我们痛苦的时候。所以呢，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小孩子说啊，如果没有父母管我就自由了，其实也就是这个吧，对吧？这是非常非常符合一个人 common sense 的一个定义。但是他接下来啊，小孩子就是没想到后者，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会发现啊，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啊，其实很难让这两个都达到，其中就连第一个都很难达到。大多数人你都没有办法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大多数人你的做决定做事情都受制于很多很多其他的人或者事或者规矩，对吧？ 就好像有一天啊，你如果做，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以前做皇帝的，做皇帝生杀予夺，真的是都是他的，他可以凭自己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的时候，他都不能怎么样逃脱第二个，对吧？就是今天是一个皇帝，我们知道水能载舟也能够覆舟，如果他按照他自己的那个想法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如果做得不好的时候，过后会有什么？会后果的，会后果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自由意志的定义啊，就好像已经注定了我们人在这个世界里头找不到。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讲怎么样找到。那我们看看不自由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加拉太书来看。我们这一段经文前面已经读过。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开始，后来基法就是彼得，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后来做教会的可以说是柱石的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写这个书的是使徒保罗，他实际上相对来讲要比彼得来讲可以说是在教会里面要晚很多嘛。他一开始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的，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这个雅各不是使徒雅各，使徒雅各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的话，很快就被杀了。这个雅各应该是耶稣的在肉身的弟弟，也是圣经里写雅各书的那一个雅各。在这里就很有意思啊，雅各你看没有，就有这个地位，在教会里就有这个地位，因为是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弟弟。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粪割里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其实很典型，但是在圣经里明确写出来的一个不自由的例子。这个例子里头，彼得在这个时候，他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福音？他知道福音，他知不知道人不是靠行律法称义的？他知道，但是他怎么样？迫于情势。这个情势是出于谁？出于从雅各那里来的其他的犹太人，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来的。那些人里头好多人啊，他们虽然信主，但是他们没有脱离律法的观念。所以呢，他们还认为人虽然信耶稣，但是还是要遵行摩西律法。那对犹太人的摩西律法其中一个规定是什么？不能跟外邦人一起搅和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他前面他这样子做，实际上是照着他心里头的信仰。但是这个时候当人来的时候，他就不自由了，他迫于情势，他需要违背自己的良心，他需要在他自己的信仰上妥协，他做这件事情，这是不是不自由？很明显不自由。那这个不自由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他因为怕受割礼的人，这个当然很明显，但这个是浅层的原因。再往下看，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什么叫做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当彼得信耶稣的时候，他就明白说，原来去遵行律法这一套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的，他需要靠耶稣基督，对吧？他需要放弃原来的那一套，他需要靠耶稣基督。正是这个原因让他怎么样，让他前面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吧，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是不是？他不在律法之下，他现在走的是新的一条道路。但是现在呢，他又转头回去做这件事情。那意思说，如果这些人的话，如果要跟他相交，需要怎么样？是不是需要到犹太人啊？可以说是要皈依犹太教。如果一个人皈依犹太教，守摩西律法，受割礼等等等等等等，也可以他们在一起的，对不对？然后底下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这句话我也有的圣经翻译版里头是好像打括号的，就意思说这是一个好像反话一样的。如果我们是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如果真是这样子，对吧？他说 我们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King James 说，因耶稣基督的信心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我在这里的，我也不打算很仔细的讲解这一段圣经，这个背景我们都讲过很多，但是我在这里用红色的字体把这几个反复强调的这几个字眼拿出来，叫什么？行律法。今天关键啊，彼得不自由原因在哪里？彼得在于说他回到律法之下了，是不是啊？如果回到律法之下，律法是什么？律法有一个标准吧，律法有一个要求吧，其中一个要求是他不能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对吧？不能跟外邦人打交道。所以今天他其实不自由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是因为他怕那些犹太人。那为什么怕那些犹太人？因为那些犹太人怎么样，都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律法。那些人都相信这个律法，如果他今天不在律法之下，他真的不在律法之下，他就不需要去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但是在他内心里怎么样？内心里妥协了，内心里开始进到律法之下了，所以呢，他们那些人的观念对他就重要了，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头你看到一件事情啊，圣经里头反映出来天然人不自由的根本原因，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原来是在律法之下。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可能大家听了就更容易啊，跟我们自己的经历联系了。比如说我们想啊，一个人上台为什么会紧张？我记得我以前上台非常紧张的啊，我给大家讲过一个经历，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高一的时候，然后当时呢，老师就让班上的班干部每一个人上，因为大家刚进入这个班嘛，就是让做干部的每一个人上去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提前先写了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然后交给老师，过后再来介绍一下自己。啊，我当时写完了，当然就你写自己相对比较真实的一些事情啊。但是我教了他过后，我就后悔了，我就说，哎呀，把这些事情如果给大家当面讲，会多么难为情或者怎么样的。我当时就多么希望那天要生病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可以。当然最后其实讲了也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可怕。但是在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说，很紧张的，对吧？很紧张的。你现在想啊，一个人为什么紧张？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你会紧张的那种场合里，假设说是面对要去 interview 或者说是什么之类的，随便你哪一个对你比较紧张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紧张都是因为律法。什么意思？在你紧张的时候，你心里头有一个你觉着自己该怎么样，是不是啊？肯定吧。比如说你上台，你心里先想好了，我觉得我上台应该，比如说要表演，应该哇像行云流水一样，然后怎么样非常从容的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不是心里想好这个了？然后你就想我达不到那个，是不是就紧张了？所以你看没有，我们人没有自由，我们什么时候没有自由的时候，都是因着内心深处有一个律法，然后嘛，把自己跟那一个相比较，然后就很紧张。那什么时候你可以脱离这个？当你心里头你意识到啊，你做一些事情，你就是 be yourself， 这就够了，对不对？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想都没有想去，那有一个标准。这个我现在是什么状态，在那里对比。其实人的不自由真的是出于律法，圣经才把这个讲清楚，很多人都不明白。所以很多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好，那我这样子我就好好的训练，好好的怎么样，但到那时候如果没有改变那个律法的观念，没有脱离内心的，到了时候平时都发挥很好呀，没有问题啊，其实你都可以达不到你心里想的理想状态，已经好很多。但到那时候又紧张，为什么？ 内心里头你要知道律法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律法是毫无情面的，我们内心里头都希望自己达到一个自己所希望的最好的那个状态，或者是自己觉得比较完美的状态吧。所以正是这一个律法的思想让我们就紧张，让我们就不能自由。那在他的这例子也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他在这律法之下，如果不是在彼得内心深处他觉着这些人怎么看对他很重要，或者会决定他这个人，这些人的 opinion， 这些人的想法会决定他，他也不需要这么做。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所有的这些事情归根到底啊，归根到底是有个律法的观念在里头，人才会有不自由，人才会有不自由。那如果这样子怎么样得自由？圣经里头只有一个答案，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才可以得到自由。接下来使徒保罗就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今天要脱离这一点，刚才说脱离这个律法你才能够得到自由，才能够享受活在神面前的那个自由。这句话是我们教会很有名的一句话，我们常常都会讲到，是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或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啊，真的是我觉得新约圣经里头这个最核心的一句话之一吧，至少之一了，对不对？非常非常核心，在这个整个基督的信仰里头，这里头最关键的，你看到一件事情啊，在圣经里讲到怎么样得自由，跟天人想法不一样。天人想怎么样得自由，是在天然的那个我里头啊，我怎么样得到更大的权力，就不受别人管了，对不对？我如果有更大的能力，我在一般这些事情上，我就可以可以那个游刃有余了。我们都想着天然的这个自我怎么样去发展它，怎么去发展它，然后就得自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天然人里头就没有自由，因为天人还是，当我们去发展的时候，内心里头那个律法观念还是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呢，是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当然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一点，所以还继续在自己的这个天然的自我上发展。但圣经里讲到的自由是什么？圣经里讲到的自由偏偏是舍己的自由，舍去这个天然的自我，在耶稣基督里头得到这个新的这个我，这个我本身就是自由的。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一劳永逸的事情啊。这换句话说，我讲这么一个例子啊，一个笑话啊，就说是如果啊早上起来满脸突然发现都长了疙瘩，是吧？然后这种情况下呢，怎么就可以不担心？怎么可以不担心？长在，说错了，那个疙瘩长在别人脸上，是不是啊？这看着很简单哦，在这里头很深刻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天然人看着自己身上的疙瘩，脸上长的疙瘩，不可能不紧张的。你一定要想去修正它。但圣经里告诉我们啊，你越看到自己的问题，想起解决的问题，你的内心深处这个问题就被放大了。我说的不是简单的问题啊，简单的问题我们比如说我今天的我的什么一个什么东西坏了，我把它修一修，我不是讲这类事情啊，对吧？我是在讲人生命上比较根本的那些的问题，我们真正想胜过的，但是发现很难胜过的那类问题。圣经里告诉我们，你看着那个问题是因为是在内心里头嘛，你在想去解决的过程当中，而那个内心深处的问题就好像一个人啊，你在自己这个体系里头，这个体系已经出问题了，你想用这个自己的体系去修改自己体系所存在的系统误差，那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是逻辑上就不可能成立，不可能行得通的。而在这里造成的一个恶果是什么？你越去弄它，你发现这个问题在你内心里越大，内心里越相信这个问题越大，它表现出来就越大，所以是个滚雪球，越滚越大的，对吧？天人都用这种方式，但是圣经里告诉你， 你不是那个肉体。当你接受这个圣经里所说这个自我的迁移的时候，突然那个疙瘩就长在肉体的脸上了，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哇，我今天看着的是这个新的我，而我所说的这个事情啊，不是一个，就是这个不是一个人可以用心理投射做得到的一件事情。心理投射是想要 trick 这个 system， 这个 system 什么？我说什么 system 啊？就是一个人啊，内心里有问题。今天因着你内心里知道这个有问题，相信这个有问题，你外在的生命就要会表达出来。这一个是上帝造人的一个特性。心理投射是想要去 trick 这个 system， 就说是我内心里相信自己有问题，但是我把这个先不顾，我用我的头脑去说服我自己没有问题，然后我希望通过我头脑相信我没有问题，好让内心的问题消失，外面的问题消失。这个是行不通的。这就是圣经里所讲的这件事情跟世界上的心理学啊什么这类的不同的之处，因为他们那种还是在天然肉体的这个观念里头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想 trick 这 system， 这 system trick 不了的。我刚才所讲的试图 trick 那 system 呢，你比如你去看有一些啊，就是新世纪的他们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他们认识到啊，人的潜意识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就想要叫做 reprogram 这个潜意识。比如说你内心里头你比较自卑，他们其中一种方式，睡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虽然你的意识睡觉了，对吧，但是你潜意识还是开放的，所以呢就去放一些那个什么我其实就有点像催眠嘛，对吧，就像催眠术，把这个我对自己有信心什么，我有什么目标我要达成，这个时候在你睡眠的状态下反复的播放，直到你的希望你通过你的潜意识最后就接受这个话了。但这个问题就出在说，你原来啊，从圣经的观念才能够看清楚这个错在哪里。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人外面的生命是内心所相信的话语的表达。你为什么外面比如说自卑或者有问题，因为你内心相信这个了。你今天呢又放进来所谓正面的话，前面那个还在不在里头？前面还在那里头。所以其实造成的，我看到他们这种做法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就把一个矛盾放在这其中了，对不对？你原来是比较一致的，当然那个一致可能你不喜欢，你现在要放一个正面的东西进来，但是却没有把那个负面的东西真正解决。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啊是非常危险的，是想不通过耶稣基督就来拯救自己内在的这一个生命，内在的这个人。但圣经里讲到的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保罗有这么一个意识的时候，他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这个 iPhone， 也没有什么录音机，然后在那里播放。他是谁放在他里头的？他前面已经讲了，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吧，上帝所做的工作。所以神所做的工作固然是把我们负面的思想去掉，把正面的放进来啊，不，固然是把正面的放进来，但他放进来的同时怎么样，他真的把这个生命进行了改变。所以上帝的工作是基于他给我们的救恩，他首先给我们做成了一个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新生命。当我在地上相信耶稣的时候，我的生命重生了，那个生命怎么样进来了。所以当今天的时候他来启示我的时候，是基于我里面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好的生命，是基于真理。但是一个人天然生命没有改变，他试图这么去说服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么一个新的生命？他没有。所以是还是基于谎言，想我说的想要 trick 这个 system， trick 不了的，实际上很危险的。但是神所做的这事情只有圣灵才能做。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在座的每一个，或者对我来讲，或者所有听福音的来讲，怎么样在这里头进步，就是我在天然的生命里头，我想要脱离那个生命，当我来听福音的时候，圣灵就把这个可以启示给我，然后我就真的就开始渐渐有这个意识了。 我们在当中已经看见过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啊，在我们教会网页上也有，就是当这个新的这个意识才是产生的时候啊，你就开始有一种真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你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这个生命状态，不是天然的那一个你。这里头真的我觉得我们可能啊才涉足了一点点，因为这是随着神把这话开启给我们，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讲很多关于新的自我意识，新心怎么样停留在这个新的自我里头，我们才开始渐渐明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只是开始体验到一点，但对于所有的人曾经体验过的，你都知道说在这里头啊，经历是多么多么的不同。对我来讲，在过去，在去年真的是自己生活当中发生非常非常大剧烈的这种，就是真的是非常大的这个挑战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一个其实在我的内心里头开始比较清楚的，而当时我就说没有办法来解释自己内心里头的那一个平安，真的没有办法解释。当然我要承认自己因着又是用天然的思想去想问题看问题，最后就渐渐从这里头脱离出来了然后一脱离出来，你就会发现正常人天然人所有的那些困难，所有的那些难处都在你身上，没有一个脱离。直到后来我觉得现在渐渐又重新回去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生命。我今天不想很仔细的讲这段话，我是想指出圣经里所讲的这个在基督里头的生命，就好像这个鹰的生命这是在地上生活的动物完全不明白的一种生命，没有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当时在拿撒勒，在加利利，在犹太行走的时候，他们其中明眼人就应该能够看出来，好像尼哥底母这一个人的生命跟所有其他人的生命都不一样。其他人也有道德好的，其他人也有相对比较谦卑的，其他人也有怎么样的，有勇气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有耶稣基督那样子的生命。所以我只是说这个生命呢是完全不同的生命，这个自由是在地上完全不可能有的。我前面已经讲了，刚才就那么简简单单一个定义，那个自由的定义在这世界上没有的，而那个自由在基督里头才有。接下来呢，当然我们会把这个更多的来讲，但是今天我要就或者说把这个生命更仔细的展现出来，是在接下来几讲里头慢慢讲的。但今天我想接着加拉太书往下来讲然后借以说明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基督里头的自由，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他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面前，保罗我们相信一定是把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到底跟他们的关系在哪里是不是讲清楚了，一定吧。他不是讲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那个他们都不需要听保罗讲的，如果只要知道有保罗，那个时候离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太远的事情，要调查很容易知道真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他不是讲只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而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简而言之结束了他们的旧人，是吧，结束了他们的旧人。然后他底下讲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他们领受了圣灵，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信主的人都领受了圣灵，真的感谢主。这个事情看着很简单退后往前推，比如说十年，我们都没有份，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是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而且是神今天乐意赐给我们。今天多简单啊，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信主的人，重生的人，我们为他按手祷告，每个人都领受圣灵。在这里他讲了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我们先讲一讲他领受圣灵这个意味着什么。你就看旧约里头，在以赛亚书32章15节这里讲到，这是讲到将来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没有生命的一个地方，旷野，生命贫瘠的地方，对吧？或者只长荆棘、充满咒诅的地方，变成肥田。然后什么？肥田看如森树林，已经好的就长得更好，对吧？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所以呢，圣经里头预言的，当人能够领受圣灵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果效，是这样子的一个果效，这是神所应许的啊。所以意思说，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当一个人可以领受圣灵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啊，这是领受圣灵，别人给我按手，我领受了圣灵，这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就是应许的，当一个人领受圣灵的时候，将意味着上帝要在你身上做这样子的工作，是不是？要成就上帝这样子的应许。当然在这里就很有人就有个问题，哎，那我领受了圣灵怎么样还没有经历到这个，我们就会回答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个领受圣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在旧约里头所应许的对上帝百姓的祝福，对上帝百姓的拯救就临到他们了吧，是不是？再往下看啊，在旧约时候能有神的灵住在其中的人啊，真的是屈指可数。当然从这个意义，上帝把他的灵给了亚当，吹气在他里面，圣经后来也讲到说这个就是神的灵。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只要是活着的，且不说人、动物、植物，只要有生命的，那一个都有上帝的灵在里面。而是你要讲神的灵充满万有，是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到处都有神的灵。但他所讲的这个神的灵在被领受，不是讲这个普遍意义上神的灵，而是好像神的灵开始居住在这个人身上。如果你去看啊，我们就知道约瑟他能够从一天之内从阶下囚变成埃及全地的宰相，为什么？创世纪第41章38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智慧。他意思说，领受神的灵啊，在旧约时候那么有限的，当约瑟领受上帝的灵，神的灵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可以解疑闷，他就有这样子的智慧去管理面临这样子复杂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该怎么样处理。法老认识到说，那这样的人才能做他的宰相们来管理。如果你去看民数记27章18节，这里讲到说约书亚的事情，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众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会众都听从他。在这里上帝要把管理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重任交在约书亚身上之前，怎么样说他心里是有圣灵的。你就想一想，领受的圣灵是多么宝贵啊！领受的圣灵是多么宝贵。再看一个，在出埃及记35章30节，大家都知道啊，圣殿这绝对是奇观啊！就在以前不是讲古代什么世界七大奇观，其中就一个什么，应该是所罗门的圣殿，对吧？所罗门的圣殿。但是在那之前就有圣所。圣殿是一个可以说是圣所会幕的那一个，可以说一个放大，对吧？如果你去看，你看旧约圣经记载，你看了以后你绝对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就是他只是那么描述一下，你不知道他非常非常细致的，对吧？然后这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招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就是他能够啊，把这个把神指示摩西的今天能够真的做出来，能够做出来，这个是需要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的。而那个智慧从哪里来？因为用神的灵充满了他。再往下看啊，在大卫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君王吧， 最富足的不是他，但我们相信最伟大的是他。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这是当大卫犯罪了以后，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他知道，他做一个童子的时候，应该是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用小小的一块石头就把歌利亚巨人啊，在那种就打倒了。然后在那以后呢，他的人生当中其实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因为扫罗想追杀他，嫉妒他，想追杀他，在各种各样子的环境之下，就是外面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内心有各种各样子的可以说是惧怕和这种挑战。是谁带领他经过那一切，直到他作王？是上帝的灵扶持他，对吧？是神的圣灵在他身上，所以他意识到，一旦他今天如果圣灵离开他，神把圣灵从他身上收走，那对他来讲，他跟其他人一模一样，他没有任何一处比其他人强的，比他强的人还很多呢，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圣经里讲的，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不是讲到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他是说神把他的生命赋予给我们，让他把他的智慧赋予给我们，把他的能力赋予给我们。那自然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那人就说，哎，那我已经领受圣灵，怎么样没有，怎么没看到那么大的果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嘛，一个是你有没有真正的更新自己内心的想法。你如果没有更新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们过去所讲的，你内心里在干什么？虽然领受了圣灵，但是你还在看自己的天然人，你觉得那个是你，那你是不是就限制了这个生命？还有一个讲的更叫做 practical 一点，你知道每一个人啊，圣经要讲律法是训门的师傅。如果你在你很渴慕圣灵，一直在追求圣灵，当有一天你得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非常的珍惜，你会非常的看重，这样子你的眼光怎么样？不知不觉就在这上面。所以呢，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就可以起非常非常大的果效。但是一个人内心里并不怎样追求，就等于今天得着了，有一种无所谓的观念，对不对？没什么了不起了。就是因为内心里有这种无所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观念，它就限制，就等于我们并没有尊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圣灵啊，有没有说比大卫所领受的圣灵少？不会吧，因为主耶稣，这不是我自己可以自己创造出来的答案啊，主耶稣讲什么？就是在富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但在天国里头的最小的也比他大。所以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圣灵，从圣经里头讲，从我们今天重生了以后所得到身份来讲，没有一点不如大卫的。但是表现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可能比大卫表现在大卫身上的圣灵少很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大卫他一生是合神心意，那个合神心意叫做追随上帝那个心。所以当我们追随上帝那个心有限的时候，同样是领受了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就不会起那么大作用，是不是啊？好，在如果当这样子明白这个圣灵，领受圣灵是这么大的一个重要的事，就这么重要的事情，意味着上帝的救恩，意味着上帝的恩高，这个时候你从这个观念上再来看这句话，你们领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为你今天好好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做到什么呢？还是说你只是听信了福音？真的在新约的时候领受圣灵太容易了，太容易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会轻看这件事情，觉得领受了圣灵也没有啥了不起。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好像有点，我不能叫矛盾，就是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啊。一个人如果敬畏上帝，遵行他的律法，好好做事情，这个意味着你看重上帝， 对吧？意味着你看重上帝才会这样子。但是在这样子做的时候要小心什么？小心律法，就是小心说你靠自己行律法，所以圣灵是我该得的，上帝奖赏给我的，这个是非常自高自大的一个想法啊！上帝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不是因为我好，不是因为我做到什么。所以今天如果是看重上帝的人，你要小心自己不要走到律法的道路上。但是呢，对上帝不够看重的人，你要知道我们很容易走在我们常常说的叫什么无法的道路上，这样子呢对上帝就有轻慢，对上帝就不尊重，对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就不够看重，这样子最终倒霉的是谁？还是我们。就等于上帝把礼物都给了我们，但是这个礼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不了功效，原因都因为我不够尊重神，我不够看重他。所以你看没有，这是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就是一个平衡，既不能到左边也不能到右边，而中间这个是随着我们真的是来看重上帝，然后又接受他圣灵的带领，接受他话语的教导，渐渐知道怎么样能够刚好走到中间这个平衡的这个位置上。所以他们啊，今天领受圣灵只是因为他们听信了福音，只是因为他们听信了福音。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啊，在新约的时候，在基督里有一套全新的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一个方式吧。在旧约的时候靠什么？旧约的时候叫行律法嘛。但是旧约整个历史就证明什么？在行律法在带来的是什么样？在以色列人当中带来的是咒诅，他们行不了律法，所以他们接受带来的在他们的身上常常是上帝各种各样的管教和惩罚。但是今天进到基督里头，接一个全新的一个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方式，你今天领受上帝就通过听信福音，从上帝那里领受就听信福音，这个听信福音是把福音真的听在心里头。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个可能在这里头讲的并不是很明确，我们大家也知道，当我内心里听信福音的时候啊，其实你只要听进来的那一部分就是你所领受的什么？就是你所领受的祝福，就是你所领受的信心，就是你所领受的恩膏。所以今天呢，只要这些话进来，剩下的事情进来的那个话，上帝的灵会怎么样？自己去做工，我们不需要操心那个。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最好的例子啊，真的就是 Elsa 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当他们就大家给他们做那个 baby shower 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大家有一些分享，当时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说啊，知道吗？在他们当中，在他和丁他们这个得到这个孩子中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忘了听福音可能有两年还是多久啊，对吧？这么长的时间，正常的人啊，如果你想要，比如说想要得孩子，你开始知道一点福音，你以前可能觉得哦，上帝凭他的旨权要给就给，不给我也没办法。但是开始你明白说哦，上帝的心意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什么好处不给我们的，这是他的心意。那这个时候正常的人反应是什么？正常的我意思天然人反应是什么？那我就好好为这个祷告嘛。但是呢，你现在想，如果要花两年的时间，上帝把你里面的各种问题进行调节，直到这个事情发生，你有没有那个毅力两年常常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一点不灰心？不可能。你祷告了一周两周一个月半年都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你自然就觉得这不可能了，上帝或许我的信心不对，或许上帝没有打算做，反正这种做法你就放弃了。但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当时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当时我就说他就避免了这个地雷啊，避免了这个陷阱。他们当时我记得 Elsa 分享的时候就讲到说，就是想到说只要能够把神的话听进来，神的话会去做工，对吧？神的话会，所以呢他的心思就不在那件事情上，不在那个问题上，他就听神的话。而中间那么长时间他还有很大的挣扎，因为发现神的话听不进来。但是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告诉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不是用天人的方式，是靠神真心的来接受上帝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难的。但是我们人偏偏不按这个简单的方法，会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增加我的信心，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对吧？ 结果最后却掉在陷阱里头了。然后接下来啊，接下来他讲，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所以在他的这个保罗的这个观念里头啊，你原来在一个体系之下，你活在天然的生命里头，叫做肉身，就这同样的词。肉身的特点就是在律法之下，肉身就是在这个捆绑当中，肉身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死因幽谷里头的生活。但是今天啊，你一旦领受了圣灵，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这一个生命里头，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是不是在新的这个生命里头建造，从这里头从头开始，对不对？这叫做，但你为什么还要靠肉身成全呢？我为什么还要回到肉身当中，回到天然的那里头，试图来把这一个救恩继续在我的身上来发展呢？就意思说，比如在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你已经经历过福音在你生命当中的大能，哦，每个人只要经历过都觉得哇，这个太好，我想要更多，很更多的时候怎么样，就很容易犯这个错误，我靠我自己的努力，靠我自己怎么样，想要搞清楚，没想到当这么做的时候掉回肉身里头去了。这就为什么很多人会经历到，哎，原来信心在我的身上都起功效，怎么后来又开始不起功效了？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你又回到肉身里头去了，想要靠肉身成全，想要在肉身里头经历更大的这个救恩。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犯了这个错误，还有的时候是没有放弃肉体里头其他的一些心思意念。然后呢，他这个意思啊，用圣经里其他保罗所讲的话啊，罗马书是这么讲的，7:6，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如今就脱离了律法，这是不是跟刚才讲的思路是一样的？叫我们服侍主什么？按着心灵，就是圣灵的新样，不按遗文的旧样。 That we should serve in the newness of the spirit and not in the oldness of the letter. 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把他的话就告诉你，只给你这个话，上帝说你要去照这个做，但是你要去做，只给了你这个话。但是新约的时候他给我们什么？他给我们的是灵，就意思说原来给你个标准让你去达到，其实就想证明人达不到，天人达不到。在新约的时候怎么样？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了。那这个生命里头本身是不是有神的话？是不是本身也有达到这个话的这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服侍上帝啊，是按着灵的新样。你知道在多少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包括我们自己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要遗文的旧样，看新约圣经，以为新约圣经也是给你一些规条，爱人如己啊，对不对？要赦免别人呀，免别人的债呀，等等等等，要圣洁呀，然后我们自己去努力做，这就是该怎么样了？这就没有进入新约里头这种圣灵的新样。还有一个地方他讲的也很清楚啊，罗马书6:12，他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底下说什么？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你看没有，同样的观念的描述什么？描述的是说，今天一个人重生了以后，你今天一旦开始明白自己在基督里是新人，有一个新的生命，今天就要看到这个生命，这个才是我，对吧？这个才是我。当我去面对服侍主的时候，当我去面对把自己所谓奉献给神的时候，我是不是奉献我天然那个生命？你知道多少在教会里或者是在基督徒的那个基督徒的那种特会上呼召人奉献什么？我要把我生命献给上帝。其实应该没有这个观念就会走错，因为我们就会发现，我奉献，就算我奉献过好多次，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圣洁，我还是觉得我自己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所以需要多次奉献。但是在这里他说什么？倒要像什么？从死里复活的人，死里复活的是在基督里头那个新人。所以他要在这所有圣经里头的事情啊， 不管是我们大家所说的成圣呀、讨上帝喜悦、服事主呀，还是指我们生活当中的得胜呀等等，全都是基于什么？全都是基于这一个新的我，新的我。所以呢，今天所谓说靠圣灵入门还是靠肉身成全，就是指这么一件事情啊。嗯，在这里还有一个 point 啊，还有一个 point， 这个我们把跟前面所讲的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啊，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当神造人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么造法？先用尘土造他的身体，然后把生气吹在其中。他为什么要这么造？这为什么要这么造？我们上次讲了，讲重生的那一讲里头讲过，这个是什么？当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他是这么做的，但在上帝的心中，他在想什么？因为他看到的这个亚当的身体，在地上没有生命的那个身体，他在看什么？他在看将来有一天基督在坟墓里头的那个身体，是不是？那个身体。所以当他吹气在亚当里头的时候，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预表着将来有一天神的那一口气，这一个神跟人结合在一起，耶稣基督跟上帝的灵结合在一起，合一的那一个生命从他进入他里头的时候，对吧？进入他里头的时候，他就活过来。这件事情，亚当从尘土变成一个活的人，跟耶稣基督从一个死的变成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他是预表着这么一件事情，对吧？预表着这么一件事情。而既然是这样子啊、哦，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怎么样？就重生了我们，真正的那个心我就那个产生了，那个神的那口气就进来了。那今天对我在耶稣基督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救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不是通过耶稣基督做成这个事情，通过我今天重生的时候领受这么一些福音，就把我里面的这个我啊带到什么地方了？当然带到基督里，但是在圣经里头就好像带到什么？带到伊甸园的那个状态了吧，就刚被造嘛。我的意思说，因为他被造这件事情就预表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预表着我在耶稣基督死得到新生命。那是不是整个这件事情就意味着通过这么一件事情把我带到创这个世界刚开始的神造亚当的那个状况里头了？那到这个时候你再来看创世纪里头的第三章第四节，这里说你们不一定，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今天这个话对我们的就有意义了吧，这个话意义就在于说，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里面有的实际上是什么？就像当时亚当一样，有的那个上帝所给我的那个生命，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当然是今天就知道是在通过基督造了我。那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这个生命，今天所有跟这个所说相反的都是怎么样？都是撒旦再次来试探你，说你今天如果你做这个事情，如果你做那个事情，你就可以像神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个什么，今天我们就等于说重新又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你知道在亚当里头众人都死了，没有人选择机会，按理说很亏的。我们就想，哎呀，亚当啊，你怎么不做一个好的选择？你如果做好的选择，我们今天人都已经活在神里头，多么好。但是如果亚当真的那样做了，你我就没有个别选择的机会，他已经替你选择了。但正是因着亚当没有做对这个选择，然后基督做对了这个选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生死就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重新，虽然我活在这个末世，但是我里面的生命其实就回到创世之初了，是不是？回到那个时候亚当被造的时候，我今天可以重新再做一次选择，说我到底要活在右边这边这幅图画里头，活在上帝的生命圣灵的律里头呢，还是活在肉体里头罪和死的律里头？ 今天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突然刚才所说这个自由这件事情就有答案了。为什么？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所以今天啊，我如果选择活在基督里头，那你就想啊，这个在肉体里头不可能有的自由就产生了。为什么？因为我在基督里头，自我支配，凭借自由的意志而行动。这个时候我不需要在律法之下，这个时候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在基督里头，我内心里头喜欢的就是上帝的律法。当我不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会体验到像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内心里头喜欢神的律，肢体里头却有犯罪的律。那是因为我的这个自我被两个所牵扯，在肉体和里面的心我之间牵扯。但是我一旦进到心我里头，这个时候我内心的喜欢就是上帝的律，这个时候我喜欢的就是这些东西，对吧？这个叫做我就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动，而是你要讲的，对吧？律法不是管什么犯罪的人，律法是管犯罪的人。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每一个观念都是对的，你不用怕法律，你怕什么法律啊？法律管不着你，因为你所喜欢的事情从来没有违背过法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动，就有自由。而且什么，在这个时候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我在基督里照着我内心里头所喜悦的上帝的律而行，这个就叫做什么？圣经里头有一句话叫做说，顺着什么？顺着圣灵撒种，是不是啊？那收的就是什么？收的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时候所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说我内心里喜欢的就是上帝的东西，我在这里活在这其中的时候本身就很自由，而且这样子的按着信心的行为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外在生活的祝福。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真有自由了？就刚才所说的在天人里头的自由不可能有的自由，今天在基督里头就变成个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叫顺乎天意啊，顺乎天意。而这种啊，从此以后就是过另外一种属天的生活，鹰的生活，这就不再是那个鸡的那个生活啊，真的不再是那个鸡的生活。这个我们以后还要仔细讲。我们把下面的经文就读一下就结束了。加太书第三章五节，他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让圣灵通过我们自己，就通过我们这个人，表现出他的大能，就是活在这个新的这个生命里头的正常自然的一个结果吧。”对不对？然后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并因你得福。得着圣灵，领受圣灵，就是领受上帝的祝福，表现在外面。这个刚才说行外面的行为负责，就是带来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祝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这就是回到这边肉体的生命里头，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这个星期我们也讨论过啊，上帝写得很清楚，只要不这样子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必因此活着。底下，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今天我们得以进入这个新的生命，不是没有代价的，是耶稣基督付上了死的代价。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他亲自担当这个咒诅，才让我们能够得以脱离出来。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当然我今天我没有逐节这样子来解释这些经文，如果解释的话，那还有铺展开还有很多。我只是想把，就这次我其实整个讲这几卷书都没有打算逐节的来讲解圣经，而是把里头的这一个脉络抽出来啊，就是在基督的婴孩面临的是什么，基督在基督里为孩童的自由，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把这抽出来，但里头的这些等于说是这些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慢慢看，我们以前其实也讲过。底下我把这一段跳过，这一段
也跳过，这一段也跳过，也可能下这一段也跳过，哎呀，跳过就没了。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我想要稍微提一下的哦，算了，不讲了。不讲了，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然后总之来讲，今天主要 focus 的就是怎么样从天然的人没有自由里头进到只有在基督里头才能够得到自由。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人真的是在各种各样子，天人在各种各样的捆绑，各种各样的辖制之下，有的时候我们已经体验到一些，还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活在其中，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捆绑是，我们都不知道那些原因是什么，我们只是在其中受其捆绑。但是主要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真的把这一切的事情都指讲清楚了，而且你的话语还指出这些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主，我们更感谢你，你所讲给我们的事情不是一个好像未来的事情，你将要做什么，而是讲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解决的问题，已经做成的事情，让我们内心里明白的时候，尤其对我们每一个人重生的人来讲，才知道自己里面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真的是已经克服了一切的问题。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要谢谢你这样子的救恩，为我们预备已经做成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愿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地位，在我们在你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